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达尔文拱门崩塌；最新研究挑战进化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5月15日，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活动吸引了很多游人驻足观看，他们纷纷接过学员递上的真相资料。龙马女士听完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后，马上明白并且感谢学员告诉她这些。她的朋友安娜说，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针对信仰的迫害。她希望停止迫害，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能得到解决。玛丽娜带着她的一双儿女观看了法轮功的功法演示，然后主动索取资料。她站在摆放资料的桌前说，站在这里我感到很轻松，好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意大利南方萨莱诺省埃伯利市的佩里托列文高中是一所集理科、文科、美术、声乐于一体的综合性高中。2021年5月，高中的每个中文班里都安排了近8个小时的有关法轮大法的课程。学生们通过观看介绍大法的资料影片，充分地了解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迫害的真相。同在萨莱诺省的另外一所学校卡洛高中是当地一所重点高中。学生们在多次观看了介绍法轮大法的影片后，都对大法有正确的了解及认识，并认真地学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上汉语课时，他们观看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地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的影片。
5月15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再次举行集会庆典，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墨尔本著名华人聚居区的两位市长代表各自辖区市议会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白马市市长曼罗议员亲自到场致辞，他说，我与捍卫自由与民主的人站在一起，我当然很清楚法轮大法长期以来遭受的迫害。曼罗表示，法轮大法受到的迫害，香港人和台湾人的遭遇，以及中国大陆境内外那么多人受到镇压及虐待，都令他非常震惊和伤心。
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墨西哥法轮功学员举行真相车队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法轮功学员首先在墨西哥城的中领馆前举行练功活动，他们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要求停止迫害。随后，学员们举行真相汽车游行，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历时2.5小时。
美国纽约州17位众议员发来褒奖，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祝贺法轮大法日，赞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修炼法轮大法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
美国宾州州参议员斯特里特、州参议员赫林和州参议员凯恩分别发出褒奖信，感谢李洪志先生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带给宾州选民和全世界， 表彰并祝贺李洪志先生对人类和所有人的尊严，以及为丰富美国和世界的文化做出的努力，同时也谴责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行，并表达对法轮功学员追求信仰自由的支持。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长凯特·加列戈、格兰戴尔市市长杰瑞·威尔士颁发褒奖，宣布2021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与此同时，亚利桑那州亚瓦派县在5月13日升旗，赞誉与认可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
位于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温特黑文市市长布拉德利·丹茨勒褒奖法轮功，赞扬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美好和福祉，并宣布2021年5月13日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日。
2021年5月，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共有16个城市褒奖法轮大法，宣布5月13日为自己城市的法轮大法日。
5月22日，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轮功学员在魁北克市举行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联邦议员理查德·马特尔发来贺信，赞扬法轮功学员们为弘扬真善人普世价值付出的努力，支持法轮功学员对制止中共迫害的呼吁。乔斯安女士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她表示，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的理念太重要了，对她所从事的社工工作很有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实践这些准则很有必要。乔斯安女士说，每个人都应该花些时间来这里了解并试试学练这个功法，她希望更多人在制止中共迫害的征签信上签字。乔斯安说，这样我们能让事情有所改变。
截至5月20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共收到各级政要给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祝贺达137份，包括褒奖、贺信、视频恭贺、升旗、亮彩灯等不同表达形式。魁省的一位市长还手写了一份贺卡寄给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近百位来自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绿党、蓝党等不同党派的联邦及省级议员发来贺信或录好的视频，赞扬真善人普世价值，向法轮大法致意，认可法轮大法学员对社会的贡献，并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予以谴责。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双城区幸福乡七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刘文昌、王淑仁、冯秀梅、孟秋燕、白丽霞、刘淑英、刘淑秋被非法关押半年，日前得知被非法判1至6年，其中王淑仁被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款20000元，她的丈夫刘文昌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10000元。
河南省新乡市81岁法轮功学员郑家金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加上以前的网判刑期1年8个月，合并为9年2个月，执行有期徒刑9年，并勒索罚款10000元。同时被绑架构陷的66岁法轮功学员朱凤兰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两人已向新乡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法轮功学员王翠英、赵爱珍被鄄城县法院非法判刑，王翠英5年，勒索罚款20000元，赵爱珍4年6个月，勒索罚款15000元。王翠英提出书面上诉，案卷已到菏泽市中级法院。王翠英、赵爱珍两人已被非法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2年多。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康启慧女士曾经卧床不起整整11年，修炼法轮功后神奇康复。2020年4月23日向民众讲真相遭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款8000元。康启慧女士上诉被非法维持冤判，随后被劫持到安徽女子监狱迫害。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今年71岁的法轮功女学员邓天玉，2021年5月被非法秘密判刑五年。邓天玉老人2020年4月14日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沙市区610绑架，下午5点多钟回家，10月18日又被沙市区解放派出所非法抓捕，这是邓天玉第三次被非法判刑。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15日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纽约曼哈顿媒体中心举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临会场为众弟子讲法20多分钟。师父进场的时候，弟子们起立长时间鼓掌，激动不已。发言的学员来自媒体工作的很多部门，他们与大家交流了在采编、播报、制片、销售、推广、发行、客服、印刷等不同工作岗位上自己如何放下执着，在工作中修炼，利用自己的所长助师正法的修炼体会。
5月22日，希望之声召开了第二届希望之声媒体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希望之声员工交流了他们在参与媒体讲真相过程中以及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修去执着心的修炼体会。与会者表示，从这次法会中收获良多，也能帮助自己更加珍惜修炼机缘，共同提高。
5月14日，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省一年一度的自然健康博览会在马拉加市开幕，法轮功受邀参加。虽然受疫情影响，主办方在参观者人数和距离方面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仍不断地有参观者前来咨询和学习功法。珠宝商罗拉深深地被法轮功的展位所吸引，每天他都会抽空过来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他说，当我看到他们在打坐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祥和与平静，我感受到他们在另外的一个时空里也在传递一种强大的能量。我认为法轮大法是我在这个健康博览会里遇到的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我一定会去学这套功法，感谢你们在这里，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5月15日和16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第14届健康展览会在该州的最大城市奥马哈的华美达广场会议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健康展，与当地民众分享来自中国传统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学员们在展位上演示五套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有人当场学练功法，更多的人希望参加每周末在公园的集体练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苏州市13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非法抓捕。苏州市13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5月10日上午被非法抓捕。经核实，他们是姬勇、潘宁、袁慧芬、赵海波、崔平、梅红娟、吴晓明、董婉玉、朱莹、常征、李守杰、韩桂香、小文。法轮功学员朱秋玲和姬翠平同一天失踪。5月10日上午6点至10点间，苏州市国保和610操控各区段的当地派出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突击大抓捕，从家中绑架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中出动的人员无警察着装，无证件，便衣人员众多。这些人几乎都说这是市公安局的统一行动，是上边交代我们这个派出所来抓人的，不是我们要来抓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你们。但也有些便衣说，只要你们在清零名单上签个字，马上就可以回家。还说，我们已经监视跟踪你们七八个月了，收集了很多证据、照片、监控录像等等。有家属收到监视居住通知单。 参与绑架的便衣说，全市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全都送到常熟公安局服装城派出所，但是学员家属到了常熟公安局服装城派出所都不让会见。直至目前，这13名法轮功学员被扣押的具体地点尚未得知。
石家庄市深泽县刘村乡派出所骚扰民众。2021年5月11日早上6点多，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国保大队石义峰带领七八个警察，开着两辆警车来到深泽县刘村乡东南刘村，先到法轮功学员张丽英家，楼上楼下四处翻找，未找到她。这些警察随后又去60多岁的法轮功女学员刘英杰家，他们砸门未开，于是架起梯子想翻墙进入院内，四个人站到了墙头上。刘英杰大声说，你们这样是犯法的，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都来看看，又抓好人了。邻居们听到喊声都出门来看情况，刘英杰的丈夫又说打电话报警，他们才不得不跳下墙离开。刘英杰女士修炼法轮功前患慢性肠炎，属于治不好的病，什么活也不能干，整天躺在床上，后来瘦得皮包骨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这是全村人人都知道的。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刘英杰女士却因为坚持练法轮功，前后被非法关押6次，2001年被非法判刑劳教3年，期间受尽酷刑，被打耳光无数，耳朵被打聋，至今还听不清楚。在2021年3月19日，刘村乡派出所王静等人到刘英杰家中，趁他一人在家，强行绑架他到派出所，强迫他签字和按手印、验血等，他拒不配合，一直讲真相，到傍晚时分他才回到家中。这次天不亮，又有深泽县国保大队带领多人去他们家中，试图绑架他们。近一个月以来，深泽县各个乡镇的四五十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不同程度的骚扰，有的家人接到电话问还练不练，有的到工作的门市上问练不练，有的村干部开车拉着本村法轮功学员去洗脑班说不练了，有的村干部把常人冒充法轮功学员送去洗脑班说不练了。
卧床11年修大法获健康，合肥康启会讲真相被网判。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康启会女士曾经卧床不起整整11年，修炼法轮功后神奇康复。2020年4月23日向民众讲真相遭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款8000元。康启会当年身体不好，生下双胞胎女儿后不久患上了极为罕见的疾病，在合肥的大医院诊断出叫盆腔淤血综合症，后来去了上海的大医院，专家会诊再次确诊。虽然诊断出来了，但是医生说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全国没有治好的先例。后来医生每次的例行查房都绕过康启会的病床，这让康启会几乎陷入绝望。在上海治疗一段时间不见起色，只好回家。每天女儿放学回家都是先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才去做功课。32岁患病到43岁，康启会卧床不起整整11年，期间也试过中医和气功，有的开始有一点效果，后来又不行了。一次康启会得到一份法轮功简介的传单，看到介绍心想自己要能通过练这个功把病治好就太好了，但是又有所疑惑。就这样，康启会开始阅读法轮功简介传单和转法轮，仅仅两天还没开始练功就奇迹般的康复了。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好，康启会在外面讲真相。2020年4月23日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遭肥东县店部派出所的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判刑。
天津王丽华法庭上讲述修炼法轮功带来的身心巨变。2021年5月7日上午9点， 天津市北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丽华进行非法开庭。此次开庭有包括审判长在内的三位法官和两位检察官。王丽华当庭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巨大的变化，在谈到家庭经历的苦难时潸然泪下。王丽华曾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相继失去丈夫和儿子，对一般人来说，这是如天塌下来一般的巨难，她感到非常痛苦，精神差点崩溃。后来她通过不断的学法，理解了人生的意义，怎样看待人生中所遇到的磨难。自己只有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努力提升自己，返本归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王丽华又坚强地站了起来，往日的神采又恢复到她的脸上。她知道是大法救了她，师父给予了她第二次生命。王丽华心地善良，经常帮助别人。比如她家小叔子曾因家庭琐事与她丈夫产生矛盾，几年的时间相互不来往。后来小叔子患肝硬化住进医院，别人怕传染都不太靠前，只有婶子一人在照顾。王丽华听说后，想到大法指导自己要做好人，考虑别人，她下班后做好饭给小叔子送去，并帮忙照顾。小叔子躺在病床上感动地说，嫂子，过去是我做错了，对不起。王丽华忙安慰他，两家一笑了恩怨。在法庭上，王丽华凭着在法轮大法中所修炼出的善良，平和地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善良感染着在场的人。他告诉在场的公检法人员，希望他们明白真相，不要被谎言欺骗，为自己的家庭亲人负责。还谈到现在各种天灾和瘟疫等，希望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诉人已在王丽华家非法抽查出的家里张贴的福字和一些真相币为由，想以此为依据迫害。王丽华说，过年了谁家不贴福字，买东西找的钱，这也不违法。王丽华的两位辩护人依照法律规定对指控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此案没有犯罪事实，没有犯罪依据，对其定罪没有法律依据。
2019至2020年浙江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根据明慧网信息统计，浙江省法轮功学员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一人在监狱被迫害致死，至少22人被非法判刑，至少6人被非法庭审，至少114人次被绑架，至少27人次被骚扰，至少4人被非法停扣养老金。统计时间范围是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资料来源时间截至2021年3月1日。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3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云南七名政法系统官员遭恶报落马。2021年4月，云南省七名政法系统官员落马，其中三人被调查，一人被逮捕，一人被公诉，两人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2021年4月2日，据中共最高检官网消息，云南省检察院对云南省玉溪市中级法院院长陈昌决定逮捕。2005年10月至2015年9月，陈昌担任昭通市中级法院代理院长及院长期间，两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2015年2月至2020年10月，陈昌担任玉溪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其职责管辖范围内的峨山县法院、义门县法院、通海县法院、 以及江川县法院对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上诉后，玉溪市中级法院维持非法原判。2021年4月7日，中共昆明市纪检委公布通告，昆明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傅希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5年12月至2019年8月，傅希勇担任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院长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据中共最高检4月20日消息，云南省高级法院原保留副厅级待遇干部祝玉华涉嫌受贿罪一案，经云南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曲靖市检察院向曲靖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2008年9月至2017年12月，祝玉华担任丽江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期间，丽江市中级法院以及下属单位古城区法院对多名法轮功学员冤判。2021年4月10日，昭通市中级法院原副院长、楚雄州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周应书被双开，并已移送中共司法机关审查起诉。2009年1月至2017年12月，任昭通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期间，法轮功学员汪显树、赵祖立被网判，周应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所有中国人在中共体制下都是受害者，公检法人员只是中共在需要镇压善良人民时被利用的工具，当党不需要你的时候，随时可以卸磨杀驴，以泄民愤，成为中共高层内斗的牺牲品。中国人需要区分中共不等于中国，看清西来幽灵的魔鬼本性，选择退党、退团、退队，善待法轮功学员，对旧世的大法有正面的认识，才能使生命真正走向重生和光明。
贪图小利迫害法轮功的人遭报实例。一、迫害好人祸相随。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居民周梅英，2001年被安亭派出所派去上海市法治学习班，协助做安亭镇百货商店原售货员陈勤芳的所谓转化。陈勤芳在安亭镇无依无靠，老实巴交，属于最底层的老百姓。周梅英对陈勤芳非常严厉，比当时穿便衣的狱警都厉害。狱警都是从洗脑班对面的青浦区女子劳教所调来的。例如炎炎夏日，陈勤芳想端着饭菜去洗脑班阳台上吃晚饭，结果周梅英一把抢过陈的饭碗往屋子里面端。恰在这时，他颈上戴的一根珠子项链一下子断线，珠子洒落一地，把周梅英也给镇住了，似乎在告诫他。结果一个月到了，陈勤芳被放回家了。周梅英家里液化气爆炸，她丈夫被炸得很厉害，脸上严重烧伤，后来进出都是戴着帽子的。周梅英现在丈夫已经过世多年，她有时神志清醒，有时糊涂。当时他们住在安亭镇玉兰二村居委会，当时的居委主任是钱小燕。钱小燕精明能干，因为帮助周梅英家度过难关的事，当然还有其他工作也很出色，被评上了优秀居委主任，还在2008年成为上海市的奥运火炬手。钱小燕在后来善恶不分，在号召居民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项运动签承诺书的事情上太过认真，后来遭恶报，得了喉癌。二、不义之财不可得。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亭小学退休教师蒋世娟，原安亭小学工会主席，现年70多岁。从2006年退休后不久，就去安亭镇610办公室协助迫害法轮功。蒋世娟口中自说就喜欢钱，协助610迫害法轮功，动动嘴，跑跑腿，基本没啥事，给的钱却是很多的，所以他一干干到2020年才二次退休。那为啥安亭镇610聘用了蒋世娟呢？因为安亭镇有一老一少两位老师修炼法轮功，都是蒋世娟的同事，他知根知底。还有几个都是农村修炼人， 都是蒋世娟原来在乡村小学教书时的村民，都是老熟人。所以蒋世娟有所谓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蒋世娟豁得出去，能言领导不愿不便言之事，能为恻隐之人不愿为之行。结果2008年安亭小学修炼法轮功的周美娟老师因为讲真相被非法关押在青浦区看守所一个月，放出来后被直接绑架到上海市法治学习班强制洗脑迫害近半年。这期间知情人说，蒋世娟帮助安亭小学校长写黑材料，关于周老师在学校跟同事讲法轮大法好的情况，想把周老师送进松江四京女子监狱。2008年8月上旬，周老师从洗脑班回到家，而蒋世娟迫害好人也为自己带来了厄运。蒋世娟的丈夫金师傅原来在安亭房管所工作，得了晚期贲门癌，手术切除了整个胃，难受至极。坊间传闻金师傅悬梁自尽在电梯间，当时他们家住在高层的十楼，很快他们就搬家到马路对面的小区居住，也就是从安亭新院搬家到了安亭雅苑。又过没多久，他们又搬家住到了安亭新镇。2018年蒋世娟的儿子辞去原来房产公司的工作，去杭州开饭店，结果亏了100万左右。2020年蒋世娟从家里的楼梯上往下走，一脚踩空摔了，躺了一阵子。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按真善忍做好人修佛的，所以迫害好人是要遭报的。当然出谋划策搜集所谓证据诬陷好人都是有违天理的，为了钱干这些事属于得不义之财，神目如电，功过赏罚毫厘不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达尔文拱门崩塌，最新研究挑战进化论。明慧记者玉子玲报道。2021年5月17日，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环境部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公布，加拉帕戈斯群岛地标达尔文拱门崩塌。照片显示，原本弯曲的拱状岩石已经倒塌落入海中，仅剩下两根柱子。同日，旅游公司 Aggressive Adventures 也在脸书发文表示，他们的旅客当天经历了一生难遇的惊人事件。在当地时间上午11时20分，达尔文拱门在他们眼前崩塌，众人在事发后合照。达尔文拱门距离达尔文岛不到1公里，而这个岛屿是达尔文假想进化论的起源地。进化论不断被科学家们指出漏洞百出，如今拱门崩塌被认为冥冥中似有天意。最新一期科学杂志5月7日发表文章指出，自达尔文进化论以来的关于人类起源的大多数解释都与化石记录不一致。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门高级科学家塞尔吉奥·阿尔梅西亚在声明中表示，当你阅读人类起源的叙述时，它简直就是一片混乱，没有任何共识。另一位作者，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门助理馆长阿什利·哈蒙德说，当我们把所有的证据考虑在内，也就是现存的和化石的猿类和类人猿，我们很明显发现，以现存的少数猿类物种为理论依据的人类进化学说实在是一孔之见。当初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只是作为一种假说，并没有提供确凿证据。事实上，能支持进化论的考古证据从未被发现过，人类从未发现过任何两个物种中间过渡状态的生物化石，人类文明史中也从未出现过所谓进化的中间状态的人或动物。相反，科学家们发现的大量考古证据足以推翻进化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发现的许多史前生物化石和具有高智慧的史前人类文明遗迹，其范围之大，分布之广，年代之久远，完全打破了进化论的时间框架，是进化论根本无法解释的。 例如1984年7月在云南省澄江县发现了大量寒武纪多门类生物化石群后，更多科学家加入否定进化论的行列。寒武纪距今约 5.3 亿年，达尔文在书中就胆胆突突地提到过，复杂动物在寒武纪突然出现，是对进化论的巨大挑战。让达尔文心虚的寒武纪动物突然大量出现的现象，在学术界被论定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很多科学家认为这种现象直接推翻了进化论。《考古学禁区》一书由考古学家迈克尔·克莱默和理查德·汤姆森所著，书中列举了500个证据，几万年、几百万年甚至于几亿年前人类文明的遗迹，许多都有着高度发达的科技和艺术水平，各个事例都足以否定进化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菲利普·约翰逊曾任美国大法官华伦的助手，他的专长是分析明辨律师在辩论时所用的措辞和逻辑。当他读到进化论的文献时，马上发现里面充斥大量逻辑问题，他以法官的身份多次质问，确凿的证据何在？约翰逊在自己的著作《审判达尔文》中列举大量事实，从逻辑的角度说明进化论是错误的。书中指出，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迹象。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环境如何变化。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英国著名古文明研究专家格瑞姆·汉卡克所著的《上帝的指纹》一书，讲述了考古学家经过大量实地考察的科学发现。作者踏遍中南美和埃及的古老土地，以一种全新而大胆的视角回溯人类文明时，汉卡克称，世界各古老文明的传说及史前文化呼唤着他去解开人类从何而来之谜，以及古老文明为何被毁灭。20世纪末，多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编纂出版了《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系列丛书，该丛书通过《水晶头骨之谜》《上帝的指纹》《破译圣经》《废墟的真相》《众神的宫殿》等分册，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世界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书中揭示，在多少亿万年前都存在着连现代人都无法望其项背的超级文明。当越来越多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公开后，进化论被批评为荒唐至极。新西兰遗传学家迈克尔·丹顿在其所著的《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一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理智智慧的讲真相，作者黑龙江打法弟子春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啊，是要注意方式，因为什么思想境界的人都有，特别是中国人被中共邪党灌输了党文化式的思想方式、用词、人的行为方式，他都在邪党的那个文化圈子之内了，甚至于有的中国人骂邪党都是在邪党里骂，他不是真的认识了邪党。所以我说，大家要理智的去做，不要只做表面，你想救人就用点心，不要做得太肤浅。所以我们讲真相救人，就得本着师尊的这个法去做，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随心所欲的去做，否则很难取得好的效果，甚至造成不良影响，不但自己没达到救人的目的，反而给以后再接触该人的同修讲真相带来障碍，不但没救了这个人，很可能毁了这个人， 所以要重视。前几天外出讲真相救人，先后遇到两例类似的情况，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前几天与一老年妇女，是位退休教师，搭上话后唠得还叫投缘，尤其是对恶党的腐败还都有同感。当我借机劝他退出加入的邪党相应组织时，他一愣，随即大声喊出法轮功，脸色都变了，先前那种和颜悦色的友好的氛围没了。随后说，半月前我刚做完理疗，在建国公园上来好几个老太太把我围住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叫我退党，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老头子，也配合他们叫我退党，让我非常反感。过去我弟弟也练镇压法轮功时，我让他把书烧了。我听后善意的劝说，烧大法书对他不好，那是佛法啊，是犯罪的行为。他没好气地说，犯罪我承担，我不信你们那个法轮功。我见这个人中毒太深，且夹杂着对劝退同修因为方式方法欠佳导致的不满，一时我也无法马上给他讲真相，就把话题先岔开，唠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把气氛缓和了下来。正待要转入主题时，他就要离开了，并和气地说，咱以后再唠，就是别唠法轮功。还有一次在某公园接触一位老年男子，谈得也很投机。当我劝他退出加入的邪党组织时，他虽然没有断然拒绝，但也表示不太理解，对我们的劝退不太赞同，尤其对以前劝他退党的人的表现有看法，说一说不同意退他就翻脸不认人了。他说他曾遇到过一位劝他三退的人，当他不同意退时，那人当时就赌气似的不理他，甩袖而去。我听后对他说，他那样做不对，大法师父教导我们对人要善，怎么能生气呢？当然他是感到没救了你，太遗憾，一时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心里还是希望你能明白而得救。你别生气，他的心意是好的，只是没做好。还好经过我善意的细心讲解，最后他同意退了。写到此，还是我联想到一个月前看到明慧周刊曾经报道过的同修讲真相的两个实例。一是两位同修配合同时到某商店向营业员讲真相劝三退，其中一位同修以第三者的身份把那个营业员劝退了，此时应该离开了，可同去的另一同修则往以三退的营业员手中塞护身符，当对方拒绝时还是硬塞，从而导致营业员的反感，丧失了前一位同修讲真相的效果。二是两位老年同修向一位维族少女讲真相劝三退，同时向其手中硬塞真相资料，因方式简单强硬，顿时把那个女孩弄懵了，吓跑了，可那位老同修还追着讲，导致女孩跌倒喊救命。幸亏另一组同修发现，扶起女孩，善意的细心的向她讲了真相，并劝其退出了加入的少先队组织，替那两位老年同修解了围，同时也避免了一场很容易发生的风波。上述情况多是简单形式，没有讲清楚真相就凭主观愿望强塞，加之善念不足，损害了大法弟子的形象，带来不良影响，给救人制造了障碍。这种情况其他地区也可能存在，真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同修讲真相不可能人人都遵守同一个模式，每个人也不可能每天每时都采用一个套路去讲，与对方交流中要察言观色，分析其思想状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有的简短说几句直奔主题就能达到目的，有的则需做较多的铺垫，将其思路纳入我们引导的方向，继而步入主题，方可达到目的。总之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行事，更不能生硬的带有强制性逼人同意，必须本着师父的教导，理智智慧用善念去做，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越俎代庖带来的后果》，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6号。前阶段重温了师父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日本同修的提问及师父的解答，从中使我悟到越俎代庖带来的后果，与同修们交流。如果有不符合师父法中要求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先回顾一下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弟子，日本人同修说，现在的环境使他们很难融进来，他们希望中国人同修不是自己在前面做，而是辅助日本人同修的修炼，但很难交流得通。师父，是啊，如果日本同修提出这个问题来，那就更该注意了。我觉得日本和韩国那就很鲜明的对比，韩国是韩国当地的大法弟子起主导作用，所以做的，你看局面、救人的力度都很强，在社会上真的是起作用。日本就是华人大法弟子在起主导作用，很多日本当地的应该得法的人，可别影响他们走进来。我是看到了这么个情况，但是每个地区也都有自己的难度了，有问题，大法弟子你们互相就应该想办法，怎样把它解决好。如果是因为这些方面使日本大法弟子走不进来，那才是问题了。你日本的大法弟子是救日本人的。当然了，在反迫害中，对中共邪党的这场迫害大家都会发声，去制止揭露迫害，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主要的你不是救人吗？当地的还要救当地的人呢。多年前，在我们这里各个区县都有很多有能力做好自己本地区各个项目的协调人，自从有了所谓的营救协调项目组，逐渐的许多事情自觉不自觉的，只要有同修被绑架送到拘留所、看守所，或者被派出所构陷到检察院，各个区县就要找这几个协调营救的同修做这件事情。这几个同修无形之中就代替了其他地区同修做各自本地应该自己做的事情。在不断的修炼中，我越来越体悟到，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同修们自己学会做事，应该是当地能做的就当地去做。如果发生了被构陷、绑架急需要做的事情，牵扯到外地、外县的同修，他们实在做不了，找我们哪一个人或几个人，也只是协调他们自己去做，不要越俎代庖。同修们也不应该依赖任何个人或几个人，否则就打乱了师父给每个弟子或者某个地区同修安排的应该走的路。如果代替了他们那个地方应该做的事，当地的协调同修或者其他同修就会对代替他们做事的同修有意见，除非当地同修实在没有能力去做，有能力的就一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及时就把事情解决了，就是赶在最佳时间去做，才会把被绑架的同修很快要回来，或者减少损失。邪恶因素想利用警察或者构陷迫害同修的目的也不会达到。如果最佳时机错过了，参与的人多了，有时不一定会马上就把事情解决好，反而使事情复杂化。参与的人越多，你有这个想法，他有那个想法，或者在写真相粘贴、真相信实改来改去的，耽误了时间，而让邪恶钻了空子，不但使应该救度的众生救不了，同修回不来，还使我们自己陷在了邪恶因素当中出不来。只有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才会使我们做起事情来事半功倍。每个地区或者同修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管，师父对每个同修也都有安排，如果我们打乱了师父的安排，我在我这个层次上对法的理解是，我们反而做了坏事了，还会使其他同修有了依赖心，而被依赖的同修事情做得越多，也会产生出欢喜心、瞧不起别人的心。不做这件事的同修，只要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就会互相之间有矛盾、不服气、不平衡、瞧不起、看不上，相互指责、埋怨、扯后腿、不配合，才会出现不应该出现的所谓间隔。 不能真正按照师父要求的向内找，修自己，才会使旧事里钻了空子，才会使同修之间间隔越来越大，而不是说哪个地方有什么事了，非得当地同修去做，其他地区县的同修就不做了。每个同修都不应该把自己当成局外人，都应该把自己放在其中，或者在某件事情发生后，自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我们自己感觉我能发信，那我就找找这方面的真相信或资料去邮信。如果觉得我只能发发正念，那我就认认真真好好的发正念，不是敷衍了事。我能找到被绑架同修当地各公检法司、派出所、看守所的电话地址，我就找电话地址发到信箱里。我能打电话，我就打电话。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行动起来，把自己能负责的范围负责好。不是说我也不是做这个项目的，我不会做什么，就与我没关系，没有我的事了，不然也体现不出来我们是个整体了。1999年大法弟子被迫害初期，哪个地区也没有什么项目组，各个市县区同修也都做得比较好，都没有参照，而且那时同修谁也不依赖谁，也没有谁去想那是你们地区的，那是你们县的，同修们的心都是比较纯净的，不论哪个地区同修出现什么事情，都能把其当成自己的事，心心念念都是想着师父说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为别人着想，互相之间很少有任何想法隔阂，都有想把事情做好的想法，相互之间都能包容谅解，虽然也时有矛盾发生，但是因为那时同修们学法好，能够认真学法，静心学法，发好正念，不走形式，所以才能够在遇到矛盾及时向内找修自己。而那时做营救同修的几个人，无论做什么，很少有指责埋怨教训人的，每一次去哪里讲真相没做好，回来就学法发正念，总结为什么没做好，即使有些地区被迫害得很严重，也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相互埋怨指责扯后腿发牢骚看笑话的，或者麻木的就像与自己无关似的，甚至都到了谁也不爱理谁的地步了。有一阶段自己也陷在其中，被带动的不向内找修自己，做事的同修之间也有了间隔，感觉同修们对我不公平，几个同修同时对着自己说了什么，感到他们对自己只是指责埋怨教训，心里产生了不平衡，只想听好听的，不想听不好听的，妒忌心怨恨心也起来了。有些事情明明知道已经偏离了法，说了几次，因为自己对同修有了不好的心，自己说话也不在法上，也没人听自己说什么，自己就不想再多说什么，只想远离同修，往后退，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虽然去学法小组学法，也已经是在走形式了。从根本上讲，那时的我只想着自己是受到伤害的，即使是去了学法小组，也没有静心学法，好好发正念，学完法马上就走人，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好像什么事情都与自己无关。到了后来，几个地方同修同时出了很大的事情，几个资料点被破坏，损失了不少大法资金、大法资源，几个同修被迫害的流离失所，还被所谓的取保候审，还被迫害走了一个同修。我真的感到自己愧对师父，愧对同修，愧对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对同修是不负责任的，痛定思痛，我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各个地区县的同修都不要再依赖开车的同修、技术同修，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就要当地解决，自己学会去做，小面积的去做，不再依赖同修，让他们都能够有时间多学法， 发好正念，才会有法的力量，法的威力，才能救了人。任何事情没有师父，谁都做不了。有很长时间，几乎想起此事，我就会痛心疾首，曾经哭过多少次，可是已经无法挽回。最近阶段，我一直想把此事写出来，因为感觉自己心性还没有到位，写了几次都放下了，不想再写。从去年十月到现在，一直拖了这么久才写出来。请同修们千千万万不要再被旧势力利用钻空子了，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把师父给予我们向内修找自己的法宝运用好。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们遇到问题时能够找自己的原因，多为别人想想，修自己，向内去找，少看别人的不好，事事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其实你们就在精进之中了。珍惜同修，珍惜自己，把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好好利用起来，多背法，多学法，静心学法，修好自己，才有能力救度我们要救度的众生。修不好自己，不向内找，向内修，就没有法的力量，没有威德，怎么能救了众生？也解体不了众生的业力，也融化不了冰山。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自己骨子里人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5日。前几天经朋友介绍，有个客户要安装电热板，他和他妈家都安，让我先给他妈家安。我跟他介绍有便宜的有贵的，质量不一样，他说要好的。他让我帮忙把他妈家的床加长加宽，让我冒小雨到他朋友家去找木料，再帮他拉到他妈家。他妈家住在三楼，东西多，要爬好几次楼。我从下午2点多一直忙到快6点才安装完，调试正常，告诉他们怎么用，我就回家了。过程中又帮他妈干了个小活。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电热板没有他朋友家的热，觉得质量不好。言外之意我在欺骗他。我就跟他解释，他朋友家的是便宜的那种，电阻丝加热热得快，他这个是碳纤维发热，带负离子功能，能起到理疗的效果，对身体有好处。我告诉他，要是觉得不太热，温度可以往高调。他问我啥时候去他家安，我说干完活下午去。下午我冒雨到他朋友家去挑木料，拉到他家楼下，我把工具搬到4楼敲门，他把门打开也没说话。我进屋看看床，跟他商量怎么改好。我跟他说话，他带搭不理的，摆弄手机也不答话。我很尴尬，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过把床加长到墙，宽加20公分，我就不说话了，默默地干活。我这时常人的观念上来了，心里很不平衡，心想给你家干活我也赚不了多少钱，我还得出人出车帮你去别的小区挑木料，我还得搬下楼装上车拉过来，再搬上楼得爬好几次楼，还得把床给你加长加宽，他还要加高。你找木匠，不认识的没人给你干。你这活虽不大，但是很麻烦。你给钱少了都没人干。看朋友的面，我帮你忙，你还这样对待我。你以为花点钱，我就啥都给你干啊？正常安装半小时就干完了。帮你忙，我得干一下午。累够呛， 我像个下人一样让你使唤，你还这样对待我。越想越憋屈，愤愤不平，真想一赌气一走了之，不给他干了。我想起师父在《金经要旨》境界中讲的一段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的状态不就是跟师父讲的恶者的样子吗？作为修炼人，我遇到的事情能是偶然的吗？能跟常人一样吗？我为什么会动心，这样愤愤不平？我向内找，发现很在意别人的态度，愿意听好话，有求名的心，动气了有争斗心、妒忌心，我这么帮他，他还这样对待我，有怨恨心、委屈的心，我帮他，他就得对我好，有求回报的心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过，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进一步向内找，发现这个思想观念是自动表现出来的，这个观念在左右我的喜怒哀乐，是保护自我的，是畏思的，这个观念是后天形成的人的理。如果是无私的，发现他不高兴，应该首先想自己哪里没做好，影响到他，给他造成了伤害。师父在《金经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想通了，就跟没事人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不一会儿，他跟我有说有笑了。他问我，像他这样让我把床改了的多吗？我说，你是我这些年第一个帮忙把床改动了的。有想改的，我都让他们找木匠去干，我不干。你是朋友介绍的，又认识我媳妇儿的大姐，没办法，就当帮忙了。干完活，他一再表示感谢。在工作中经常碰到提高心性的事情，有时候考虑个人的得失，向外找，就守不住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跟大家讲，攻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你向外去求，怎么也求不到。我个人理解师父讲的修炼中的练，不单纯只练练动作，涵盖的面很广。例如我每天也在学法，可是不注重修心，不清除不好的观念，境界不提高，层次不提高，大法的更深内涵感受不到，徘徊不前。我今后修炼就要注重境界的提高，养成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习惯，那样执着心才好放，才能修得快一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出了罗汉的状态，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我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